阿泽堂邀请我嚟啦，我都系第一次嚟蓝田堂啦，咁就都代表循环中心嘅同事咧，向各位问安，愿上帝咧祝福你哋。今日咧大家都知道系社关主日啦，咁我好想藉着阿伯拉罕嘅故事咧，同大家一起去思考今日社关主日与我哋大家要反思关心社会嘅一个议题。咁咧就喺呢度咧，我唔打算咧就好仔细咁同大家分析或者分享咩叫社会服务啊，咩叫福音啊，或者服务同福音嘅关系。但系今日同大家所分享嘅信息内容咧，都系可以帮大家去思考呢个议题嘅。咁咧就请大家打开我哋旧约啊，创世纪十八章。我同大家一起思考十八章一至八节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打开就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最前的第十四页第十四页。打开到就听我慢慢读给大家听。第十八章创世纪第十八章一至八节就可能大家都好熟㗎啦。佢话耶和华喺万利橡树嗰度向阿伯拉罕显现出来。嗰时候正热，阿伯拉罕坐喺门前嘅帐棚嗰度举目观看，睇见有三个人喺对面站着。佢一见就从帐棚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就说，我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用我拿点水来，你们洗脚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记到仆人这里来，应理当如此。他们就说，就照你说的行吧。阿伯拉罕急忙将进棚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阿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阿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熟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首先呢，讲一个小故事开始啦。我曾经听到一位姊妹分享过，这位姊妹呢去过这个湖南一间的专门收容那些半残障的孤儿。这个孤儿院是由一个外国的差会在湖南那里开的，院里面所收容呢全部都是在街执回来，即是那些残障没人要的小孩。那就我认识这位姊妹呢，在这个儿童院里面呢就遇到另外两位的姊妹，一位呢是来自英国的，那时已经六十岁的退休姊妹，另一位呢来自新加坡的曾经做记者的年轻的姊妹，三个姊妹不是一个虚。我认识的姊妹呢就问那位退休的老姊妹，就说，喂，你做什么鬼路远在英国来这里跟啲小朋友即是做衫呢？咁又问那个年轻的姊妹，为什么你抌低你在新加坡做大好记者的工作而来这里呢，在厨房做帮工呢？咁一老一年的姊妹就讲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啫。他说，我为主的缘故跑来这里呢服侍有需要的人。真的，这两位姊妹呢是为主的缘故呢从英国从新加坡跑到去湖南呢服侍有需要的人。而今天我所拣选的圣经故事呢，刚才跟大家读的创世纪十八章呢都是一个为主奔跑的故事，是阿伯拉罕为主奔跑去服侍主的使者。我先跟大家看第一至第四节，是上帝给我们服侍的机会。圣经说，有一日阿伯拉罕在树下面休息休凉，那天很热，耶和华就向他显现。他一看对面很远那里就见到三个影站在那里，他一见到呢就从他头梁那棵树那里就冲过去，圣经都描得很生动，跑过去请求他们呢这三个人给阿伯拉罕有机会服侍他们，充分表现了 亚伯拉罕服侍别人的心智，我们看一见就跑过去，这些动作是很敏感，一见到就跑过去。亚伯拉罕为什么一看见对面有人站在那里站在树，他就立刻跑过去迎接他们呢？看个标题，我先讲一见就跑去。这种反应是基于他平常呢那种的心智是有一个预备感在那里的，很惯的。服侍别人的心智呢早已经在他心里面呢种了下来的。所以他的反应是很自然又很敏捷的。如果大家看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坐在一起喝茶，你看边个人是很自然很快就去斟茶的呢？不用叫的。我们很多后生的同事呢，我经常都叫他喂识做啦，他才拿着手去拿个茶壶，人家个个杯喝晒没有了。但有一些识得做的同事呢，因为他很预备好嘛，他习惯了嘛，就好像阿伯拉一坐低他第一时间就去斟茶的了，就去洗杯的了。大家有没有这种的心智呢？有没有这种的预备感呢？一见就跑去呢？你一见你就有反应呢？今天教会有这种服侍人的心智的人呢实在不多。亚伯拉罕这种的既自然又敏捷的反应提醒我们，我们是要这样做，一见就跑去。第二就是说请求给机会。亚伯拉罕不但一见就奔跑过去去迎接他们，见到他们不是一个平凡的样子就俯伏在地上，对他们说，我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走，给个机会我来服侍你们，让你们好好在树下休息休息。亚伯拉罕之所以请求那些人给机会他服侍他们，跟他洗脚给饼他们吃，加添他们的身力，是因为亚伯拉罕以服侍人为乐，以服侍为天职的缘故。好像在大卫的时代有一个外邦人叫以太，这个以太呢是当时加特的首领，在阿沙龙的时代呢是引领了600个非利士的人呢去归附大卫。他在大卫王的面前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说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对主人对别人一种服侍的心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在哪里呢？他就不是经常跟我们一起的吗？既然是这样说，我们祈求上帝与我们常在同在临在，既然是这样，我们愿不愿意好像以太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为主奔跑呢？建立一个服侍的心智。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曾经一次讲道里面提到，由于基督徒那些有需要的人认同，尤其是那些弱势社群，好像我们的宣召啊，即是我们那个启应文都提到，对那些尊严因基督的爱得以确立，那些弱势社群因为基督的爱呢，他的尊严得到确立。他们不是那些再不是那些被歧视遭遗弃的可怜对象。在福音书中大家都认识的，最软弱最微小一个乃是基督的弟兄。所以教会的社会关怀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施舍的对象，而是记得，大家记得是一个弟兄，有你和我一样的尊贵的身份，服侍他们，服侍他们就是服侍基督。所以马太福音25章那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他的身上。大家明白吗？ 你服侍一个弱小的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其实你服侍着主耶稣基督。如果大家明白这个意念，你就很乐意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去找机会，去请求机会，去服侍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因为他们跟我一样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好多人问德兰修女为什么甘心情愿去到印度服侍印度的穷人呢？她说，她回答这些人的问题，她说，在一个具有多元宗教的国家里面，我们绝对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困难，我们把所有人都看作是天主的子女，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极其尊重他们，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我们的工作目的是在鼓励他们从事爱的行为，真心所做的每一件爱的行为都会让人更加接近天主。所以大家明白德兰修女为什么会甘心乐意去服侍印度的穷人呢？就正如我刚才讲，服侍一位最小的弟兄，其实就是服侍着基督，是吧？所以德兰修女的心里面同样有这个心智，服务最有需要的人，其实是他服侍着基督。什么叫服侍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时常走动于在伯特尼和玛利亚的家里面，他们在他家作客和带他们听福音。每次耶稣去到他家的时候，马大都欢迎耶稣和服侍耶稣。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耶稣能够更舒服更满足，好传递给他们知道更好的信息。所以简单来看，什么服侍呢？服侍就是为他人着想，为人走作跑腿，供应人的需要。刚才有位姊妹读到哥林多前书那里四章那里提到一个字叫执事。什么叫执事呢？可能大家的脑海里面执事就是领袖，现实上是的。大家可以，我今天加插一个分享，就是什么叫执事呢？原来执事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讲侍应，是讲工人、车夫、信差、做饼师傅，或者是厨师。喺列里边咧，甚至讲执事系咩咧？系原来系异教神殿里边嗰种嘅，即系杂工嚟嘅啫。换句话说，执事原来嘅意思咧，唔系大家一定谂系领袖啊。执事咧就系一种提供服务嘅人。任何服务别人嘅人咧，都可以称为执事。执事系咁啦。而服务嘅原文咧，这个 diaconeu 可能大家不识，我都不识，因为很深，但是呢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执事是 diaconos， 而服务的原文呢 diaconeu， 即是大家不识不要紧，最重要就是说执事的意思呢是向别人提供服务的人，不是说我们印象中所讲高高在上的领袖。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提到，人若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善务善工，这句话是可以信的。这个告诉我们，执事的可以称为善工的服侍者，或者善工的仆人，原来可以称为呢，在拉丁文是 charitas， 即是我们常见到的明爱，明爱就是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 charitas， 就是说呢自发性的慈爱，自发性的慈爱。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什么叫明爱啦，就是自发性的慈爱，一个拉丁文，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成为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我们就去做一个帮助的善工，做一个善工的仆人，做一个善工的服侍者。 嗱，我喺度加插呢个执事嘅解释好短咧，其实我哋要大家明白一个好重要嘅事实，我哋大家蒙上帝嘅恩典，成为上帝嘅儿女，虽然冇执事嘅名分，即系领袖啊，执事嘅名分，但系佢又有执事嘅职分，系嘛？执事嘅职分系有服侍别人嘅责任，去服侍有需要嘅人，大家明唔明啊？所以话人人皆祭司，即系话你哋人人皆执事。虽然没有一个名分，你们叫做执事，但是你们有一个职分，人人都要做执事，是有服侍别人的责任，去服侍有需要的人。刚才我解释说服侍是什么呢？就是为他人着想，为人作跑腿，供应人的需要，你们是一个执事来的。说为人着想，刚才我们看回亚伯拉罕，他一见到有人在对面迎面而来，他就跑过去迎接他们，然后告诉他们用我去拿些东西来，我再拿些东西来。亚伯拉罕为他们预备饮食，催促他的太太，催促他的仆人去为这些客人预备，都是为着别人着想，为人预备。所以服侍就是为着人别人着想，如有所预备的意思。你去服侍人，去为人着想，都要有预备，你日常的预备，平常的预备，你见到有需要去预备。其实亚伯拉罕对别人需要反应，都在我们传道卫理会各个中心里面，教会设立中心都是将从上帝而来那个供应去分配给我们各个的机构，将教会的资源储备去发展社会服务。为的是什么呢？很简单，是叫我们是为主做跑腿，为了整个社区的人的需要去着想。回想过去我们昔日建立的各个的机构，各样的事工和服务，原来的意思是很简单，都是叫我们为着别人的需要，我们看见，我们看见社区的需要，看见周围的人的需要，我们为了他们的需要，我们为了他们的需要而预备去服侍他们。我们这样做是很简单，就是为主做跑腿，与身边的人分享我们从上帝而来的资源和供应。另一方面，我们为人做跑腿。亚伯拉罕为了 服务迎面而来站着的人，跑来跑去预备了很多东西，为他们洗脚，为他们做饼，为汤牛汤绳。这个很明显，除了为了别人的需要我们要预备之外，我们是供应人的需要，我们满足人的需要。这个就是服务的意思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服务机构，就是要满足社区里面的人的需要，去供应他们的需要。大家都很清楚，在约翰福音一至十五节讲到五饼二鱼的故事，那里提到门童和小孩子要提供他自己所仅有的来去供应别人的需要。当时有五千人，五饼二鱼实在是不够足应，不能够满足到这班五千人的需要，但是他却愿意将自己所仅有的都拿出来奉献给主耶稣，来先满足这五千人的需要。耶稣见到他们服侍和奉献的心，所以祝福五饼二鱼满足了五千人之后，又祝福门徒和小孩子充足有余。所以服侍就是服务人，满足人，供应人的需要的意思。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门徒和小孩子为了别人做跑腿，我们又可以想到今天我们可以为别人摆上些什么呢？今天我们教会在四川、在柬埔寨很多地方设立了服务点，目的是很简单，就是要提醒我们教会所开办的社会服务，是要将上帝的爱、怜悯和救恩 同社区里面每一个人去分享，让他们看见上帝之所在，就是在他们身边，就在他们周围。事实上，我们所需要的不单是弟兄姊妹的代祷参与，更需要一些能为别人的需要而做跑腿的人，就好像亚伯拉罕、门徒和小孩子一样。所以今天的挑战很简单，就是谁愿意为主做跑腿呢？有些人问，究竟服务有什么价值呢？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人生观不同，不同的价值观。有些人着眼在能看得见的物质上面，他们身边的所谓动产、不动产，都对他这些动产、不动产的改变都影响他人生。有些人价值观就基于他精神、学问，这个层次又可能比人高一些。但单单是注重精神享受，不计较物质的花费，又不见得是很正确的。有些人又会基于名望和地位，为了明星 和争取地位，不计牺牲这个物质和精神享受。这些看法又不一定是人生真正的价值，因为这些无论是物质、精神、名誉和地位，最终都是空空而不存留在我们生命里面。传道师向我们世人指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我见日光之下所做一切的事都是虚空，都是暴风，提醒我们人生真正的价值不是让生命在虚空里面打转，而是让生命得到满足。正如我们的会祖约翰卫斯理分享到他自己为人做跑腿的经验的时候，他说，我甘愿将富人、贵人、伟人留给你们，是当时我们教会的目击人员，即是约翰卫斯理跟他们说，只要让我与穷苦的人、粗鄙的人、卑微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单独在一起。他说，在上帝的面前，我是贫穷者的管家，富人或者显贵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上帝加添他们的人数，但要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的话，我愿意继续传福音服侍贫穷的人。这个就是约翰卫斯理的价值取向，他为穷人奔跑，所以他又被称为平民的良友。同样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人生价值观是以服务为上，就如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提到，给一杯凉水一个小子里一个饮，服侍一个小子，就是服侍我们的基督。这里提醒我们，服侍主的事呢，我们的侍奉是传到永远。要人生能够以荣神益人为目的，那就成为祝福别人的生命。无论你给多少时间、给多少物质、给多少精神力量和代价，都是值得的。这个正如亚伯拉罕所做一样，是我们从他那个地方学习到人生正确的价值，就是服侍他人，满足他人的需要，供应别人所需。最后都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大家还记得2003年的时候是什么沙士年代，是吧？我们很紧张的，是吧？我们很紧张的，我们周围都很大压力的，就是一方面是怕中招，二方面我们看到中了招的人是很辛苦的。而我们又看到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是为主奔跑，里面有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其中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又可能知道，因为实在太微小，但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他跟你们一样是很微小。是讲到一位姊妹叫小文，假名来的，一个当时一个一年级的中文大学的医科生。 佢就出一份感动，好微小嘅感动。佢主动邀请联络中文大学医学院学生同埋中大嘅团契，喺中大嘅校园里边咧，举行咗一项名为声愿祝语嘅活动。在一个上午两个下午，他一共收集到超过2000粒的爱心星星和祝愿的语句、分别呢就将这些星星和祝福的语句呢就送了病友和医护人员。这个活动呢可能是当时几年以来中大校园最成功最多人回应的行动。病房里面很多和肺炎搏斗的病友因为这样而得到正面的鼓励，被隔离的日子是何等的孤单和悲凉，星星就好像上主的手抚摸他们的心灵。这个不是出于什么团体或机构行动的策略计划，而是一个小信徒，一个平凡的姊妹因着爱心而对上帝所发出的实际的回应。唯有走出教会安舒的四幅墙，福音才是有实质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会组告诉我们，去劝诫他的追随者说，他说一个宗派如果缺乏这些怜悯和公义行动，恐怕只是一个死的宗派，空有宗教仪式却没有生命气息。所以会早提醒我们，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光景里面，他提倡什么？可能大家都听过，尽量去赚钱，尽量去储钱，但是尽量要施予。最重要是后面那里，你要施予，你赚那么多钱，你储那么多钱，你收埋在地下里面没用的，是要施予。他的目的是叫我们将贫苦人的需要放在我们的事工的中心，有效地分享从上帝而来的供应。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亚伯拉罕服侍上帝和服侍人而奔跑。最后我抄下李牧师李炳光牧师的故事作为一个结束。李牧师在他篇文章里面提到，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巴黎郊外有一间在战争里面被摧毁的大教堂，重建之后呢 在原来的地方重建，在大教堂的中间呢有一样东西好像不太协调，一个新的教堂一个不太协调的设计。原来在那个礼拜堂的中间呢就有一座呢很古老很残旧很破损的耶稣基督的铜像，铜像上面很多弹痕，因为 打仗嘛，虽然经过修补但都是遮不到那些伤痕在里面的。最明显的地方呢就是这个铜像呢，这个耶稣基督的铜像呢是没了双手的。为什么呢？有人这样问，很多人去问他的手去了哪里呢？他的手去了哪里？当然被炸弹炸了，大家都知道，不用问。原来在这个铜像的下面巧妙就在那里，那里有一个铜牌写着，你们就是我的手，你们就是我的手。所以李牧师呢最后写了一首诗，短诗呢作为他的文章的结束。所以他引用诗这样写了，他说基督没有手，今日需要我们的手为他工作，他没有脚，需要我们的脚领人走义路，他没有口，讲耶稣基督啊，需要我们的口传述他的救恩，他没有援手，需要我帮助带人到主前。在历史上，当李文斯敦收到上帝的呼召，他就跑到去非洲传福音，后人就尊称他为非洲宣教之父。他献身和榜样，使到非洲宣教有人接棒。 当戴德生收到上帝的呼召，他跑到中国来，他将一生的奉献了给中国。他曾经说，我若有千条生命，会有一条不留给中国，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拥有。戴德生用生命说话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同样马介医生收到上帝的呼召，跑到去台湾，他全心全意为台湾人工作，在台湾建立了不少的医疗工作点。他的座右铭是什么？宁愿烧尽，不愿受坏，即是生受。他的行动，他的服侍，使到千千万万的台湾人得到他医治和服侍。与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我们先贤的榜样，是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楷模。求主祝福我们，带领我们。